我们所谈论的就是基督徒的侍奉。昨天我们已经从圣经里看见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侍奉。我们温习一下好不好？基督徒侍奉是什么？忘记掉了，这样就不会侍奉了。基督徒的侍奉是跟随主，流露主。主耶稣讲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一个总统出来的时候，后面总跟了一大批人，这一批人我们常说吃饱饭没事做，多么舒服，一天跟来跟去，实在平常好像没有事做，但是呢，总统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到需要做的时候他什么都做。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是永远站在主的一边。当主要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顾一切的去遵守主的命令，这就是侍奉。侍奉是什么呢？侍奉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流露主的生命。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看见一个把神侍奉得好的人，第一需要具备的条件，昨天我们讲过是什么呢？就是尊重侍奉神的权利，对不对？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许多人不尊重那侍奉神的权利，认为是我有空的时候，认为是我心情好的时候，认为是环境好的时候，我来侍奉侍奉。这样的侍奉态度一定不能侍奉得好。保罗他说，我不要侍奉神的权利被人毁谤。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说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意思就是说，一个尊重侍奉权利的人是一个尊重人的人。一个人不尊重人，对于人没有兴趣，绝对不能侍奉的好。常常我们看见，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人呢，那个脸上都板板的，到教会里去的，我坐下来在那地方，走了也是从那里走什么关系呢？就跟传道人有一点关系，他讲我听就是了，听完就走，对人没有兴趣。这样的人不要想侍奉，他虽然可以做工，他不用侍奉，因为神的工作就是人，我们讲过。所以你要工作，你要侍奉，你对于人都没有工作，你怎么能够说是一个侍奉神人？因此求神把那个对于人的兴趣，对于人的尊重，那一种的心成型在我们里头，常常考虑，常常让主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我盼望我们从小事上开始做，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团契里面聚会的时候，你应该一坐下去，你说神啊，今天你要我对谁发生兴趣，祷告一下，今天你要我学习跟谁有一点的来往，有一点的爱的交通。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聚会常常有聚餐，你不要光重注重你自己的肚皮，所以一聚餐自己每一次都跑到最前头，你要尊重别人这都是小事。但是我常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一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好像就不想到他与人的关系，光想到他自己的肚子。所以每一次吃饭，你看见我有的时候注意到这个跑在前头的多半都是那几个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装假以后都跑到后头去，那这样子耽误时间我的意思说， 要常常想到别人，想到别人。激活是你跑到前头，你也要想到这个菜今天是多少，大概有多少人吃，我大概拿多少。这应该想想，为什么要尊重别人啊？小事上开始做起，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常看见，也许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教牧师现在诉苦，因为每一次吃饭我做最后，这后来不大有菜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来是说啊，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那些不信主的朋友、软弱的朋友，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再怎么讲有爱心，再怎么讲啊，主爱他，主关心他，但是他看看那个样子，一小的事情不注意了，能够坏大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凡事啊，连吃饭在里头，连什么事情都在里头，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尊重别人。如果你不尊重别人，不看重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光景，你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侍奉者。好，我们现在再来读一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读起，读到第十节。我盼望这一次弟兄姊妹有心侍奉的，能够把这一段圣经好好放在心中。我再说，这是二十八门必修课，侍奉神的二十八门必修课。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失、廉洁、姿势、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阿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如果我要把这二十八样稍微给一个小标题呢，我要这样的一个标题，头七样，所以一共二十八样，分成四七二十八。头七样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侍奉的良机啊，最好的机会啊。这里说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样的情景之下是最好服侍神的良机。第二个七样呢，勤劳、警醒、不失、廉洁、姿势、恒忍、恩赐，我们可以说是侍奉的态度，应该什么态度去侍奉。下面的七样呢，我们可侍奉的能力，当然有一两样好像不是很合适，我们大概是可以这么说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阿名美名。这个最后的七样呢，就是侍奉的表现。哇，这是好奇妙的一种人，真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人所看不透的这里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这个是基督徒的这个奥秘。就常常说这些人就是一天到晚让人信耶稣，让人迷信但是是神似的。他看这个人平常说个谎话都脸红都要认罪，这怎么回事呢？世界上的人是相反，似乎是神似的，却是诱惑人的所以这是奇妙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实在是地上所不配有，是人所看不透的。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什么？未曾认识他。 此人不认识主，是也不认识那些侍奉主的人。所以那个世界上的人看啊，保罗看一些爱主的人是万物中的渣滓，是吧？世界上的污秽。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为尊。我想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要多用一点时间谈这七，头一期，其他那三期的我们大家自己回去好好思想一下。为什么原因我要注重这头一期呢？侍奉神的良机，因为这与我们生活的实际有密切的关系。这三节圣经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得着那真实的果子。这一节圣经，这七样东西使我们能够向苦难华胜，并且利用苦难成为一个喜乐的一个途径，一个荣耀神的途径，一个得人的途径。这是基督徒的啊，这个奇妙所在。这七样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天然的人啊，世界上人人都不喜欢的。我问你们大家，这七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有没有喜欢？我想不会有一个喜欢，世界上没有人喜欢。但是今天呢，神说他的仆人就是在这七样事情上面表明他是神的用人，也让人看见了这些人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人间找不到的人。那找哪里找呢？那就是神那里找，是吧？侍奉神。我们看见啊，圣经里也好啊，世界上啊的教会也好，许多时候来一个神的儿女，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一个痛苦的环境，所有的见证，生命的流露，胜过他多少年的所谓外表的忙碌。他一次受苦的经历能够胜过他十次好多次的讲道，使人能够羡慕一个得救的那个心情。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见证成为我们以后所有人受感动的泉源。思想，所以像一首诗歌说，我每逢思想基督宝驾，我的心就受感动。十字架是苦难最高度的集中点，主耶稣就用十字架来成就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甚至于那个罗马的白夫长啊，在耶稣的十字架对面站着，他看见所发生的事，马可福音十五章来记载，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看见吗？他看见耶稣的十字架，他就不能不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当那些外邦人从来在迷信的里面，从来不知道神是什么，比那些外邦异教徒看见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被鞭打，在那里上了木狗，而能够仍然在半夜的时候唱诗祷告赞美神，他们的心不能不说，这些人我们想不透的，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难怪的那一个禁足后来说，哎呀，我们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呢？很自然他们要求这个保罗希拉能够给他们那种大喜乐，那种大能力，人所猜不透的一种喜乐。难怪的保罗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事呢？他被监禁，不得自由，但是他说，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甚至御云前金都信了主。这是苦难里面把神的荣耀带出来。为什么保罗会信主呢？当然这是主自己向他显现。可是有很多人都解释，那一个斯提凡殉道的见证对于保罗的悔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那些人把石头都丢在斯提凡身上把他打死，打得快要死的时候，看见斯提凡从那个石头堆里面满头满身都是血跪起来在那里祷告，啊，神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这么一个见证，这么一个印象，我相信在保罗的内心里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那个痕迹。所以当后来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他心里面就晓得他所逼迫的那一个斯提凡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读一些教会的传记，伟人传记，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已经是一个所谓宣教士到美国来传道了，可是从美国回到英国去海上的时候就碰到另外一班的基督徒莫里维亚弟兄会的。哇，这个大风浪之中啊，这个卫斯理啊非常惊慌，就害怕传承下去，可是就看到那一班基督徒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又平安关心别人，这个印象使得约翰卫斯理知道他需要主的救恩，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拼命地寻求这个奇妙的平安，奇妙的能力，奇妙的主，他得救。他的得救以后就影响了整个英国甚至世界的历史。怎么来的呢？根源就是一般基督徒在苦难里面的见证。今天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常常有的时候不愿意自己受苦，也不愿意弟兄姊妹受苦，但如果要受苦的话呢，实在要求主让我知道苦难是一个见证的好机会。所以有一次一位姊妹打电话来了，哭哭啼啼，我说教牧师家里发生事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昨天有人来 break in 家里偷去的东西了，很难过。她的丈夫还不信，她在难过的时候她说我不但难过了，她说从此以后我都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很害怕。我说姊妹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依靠主，信赖主的同在，看主比什么都宝贝。我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在你的丈夫面前比他更慌张，我说你很难向你的丈夫做见证。你丈夫说嘿，你不信耶稣吗？耶稣不告诉你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像有耶稣，那么糟糕了吧。这是一个你有口难辩的这么一个贴证在那里，很难 convince 那个不信主的人神到底有多少能力。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问一问，为什么神有的时候要给一些爱主的人愿意侍奉主的人有一些难处，或者说当你有心要侍奉主的时候就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种遭遇，或者是说你会遇到一些的孤单，人家不同情或者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侍奉要长进的时候神不能给我们一点顺利呢？为什么呢？神有他的美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因为神要求真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求真东西。怎么知道真？只有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找出一些的答案。譬如说这里讲到忍耐， 患难、贫穷，啊，在贫穷的时候，表明你是神的用人。那是不是说富足的时候，也可以表明自己神用人呢？也可以，对不对？但是呢，不一定真正一个富足神富足的时候的人呢，他的爱主啊，比他贫穷时候爱主那么容易看出是真的。但是我可以说，一个人富足的时候不爱主呢，那一定不爱主，那是一定的。他有钱的时候，他不奉献，他爱主爱主。再说了啊，全世界都广播，我都不信，不信。但是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呢，他奉献一点钱呢，是不是爱主呢？这很难讲，很难讲。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约伯，对不对？约伯是个大财主，是个智慧的人。魔鬼看见主夸奖他，魔鬼就生气了，他说他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啊，我们看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啊，诗篇前面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读起。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啊，这个圣经，魔鬼说，这个约伯爱你的，当然他不爱你谁爱你啊？你给他那么多好处，他当然爱你咯，他不爱你的话，好处都拿走了，为了自己的好处呢，所以就爱你咯。有很多人读约伯记，觉得神这个人呢，好像这个很不智慧，给这魔鬼一急呢，这个约伯就遭殃了，在那里啊，就被魔鬼击打，啊，错的。因为魔鬼啊，不尊重人。因为人爱神呐，那种观念虚假的，建筑在利害的关系上，在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叫做真爱。人这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基督徒爱神的呀，这是虚假的，不相信。但是主呢，他尊重人，他也知道这个约伯是一个真心爱神的人，他就在撒旦的面前来把人的尊贵、人的价值。那个真显出来，当然神还有另外的目的，借着苦难使他更认识神。所以以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结果撒旦看见，哎呀，的确啊，这个约伯是真心爱主，连自己的生命、钱财、健康都在所不惜，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正是爱主，人的尊贵将彰显出来。幸亏好，那天是找约伯，找我就糟糕了，要找我们中间任何人恐怕就糟糕了。你快乐，我也快乐，你为什么快乐？从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一快乐我就知道什么原因，他不快乐我也知道什么原因。他一快乐呢，哇，这里也去那里也去，就是他皮夹子里头满满的，那个皮包里头满满钞票一大堆，哇，好快乐啊，请你吃饭啊，那里去玩啊，哎呀，开心不开心？哎呀，真开心。你说开心，为什么开心？你钱多了就开心，那不信主说我钱多也开心，是吧？那有什么稀奇呢？那是一个基督徒在贫穷的时候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心里以神为乐，像玛利亚一样，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今天谈这些东西都不是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很实际的。从前我们总以为来到美国做了留学生了，拿了一个Master Degree， 再拿一个 PhD， 大概不会穷了，会穷会穷。你拿到 PhD 以后找不到工作，看见别人一天到晚赚钱赚钱，你呢 找到一个 post doc 在那里，一面出卖廉价劳动，心里面气死了，倒霉的，入错了行，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贫穷是一个表明自己人生观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感谢神，保罗是个大传道，他也有贫穷的经验，他说在贫穷的时候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他向腓立比的信徒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或饱足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哇，这是在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难怪他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是这话；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多么奇妙的呢？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因为不了解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受了很多的冤枉苦，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失去了许多见证主的好机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遭遇太悲惨，太困难，等我环境好再侍奉你吧。错了。为什么神对一个爱他的人常常给他一些困难，有一些不平常的事情发生？因为神要借助这种环境让他认识他的自己，让他埋藏他的自己，好让基督的生命出来。我们这几天啊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一个麦子种下去以后呢，一定能够结果子，对不对？不结果子是不正常的，结果子才是正常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啊，他种了啊这个中国小菠菜，在他的这个小院子里把种子撒下去以后，那个苗长起来，嘿嘿，真奇怪，它长起苗来了。他没有这样，他就应该长，对不对？如果它不长了，觉得奇怪，怎么我种下去它不长呢？那为什么这个种子它会长呢？它一定要把它埋。埋是什么意思？埋就是不舒服的意思，对不对？要埋不舒服的，暗无天日啊，在那里受限制，在那里不自由，埋下去。不但埋它下去呢，还要它死。什么死呢？你看一个种子哦，啊，种下去，啊，像那个黄豆吧，我们说种黄豆，啊，黄豆相当大，它真正那个发芽的东西啊，是那个胚胎，是不是？那其他有两片肉，那两片肉干什么呢？就是让它埋下去啊，它腐烂了以后啊，做那个胚胎的养料啊，让它长出来，对不对？是把它埋下去之后呢，它那一部分就死，让那个芽能够得到养料啊出来。主也就是这样，主有的时候接着困难，让我们一方面认识我们的不够，我们没有方法过去。再一方面呢，让我们死，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为什么主在我们有了生命之后还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困难呢？还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风浪呢？还是要我们深深的扎根，深深的扎根，好把基督的丰富把它吸取过来。那个风浪越大，你必须要有更坚定的信心，有更奇妙的爱心，连在基督的身上。以后呢，就支取你所没有的，把它彰显出来。凡是我们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一些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你的爱心也没有了，你的喜乐也没有了，你的那些都没有了，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呢，都是不是主基督的，是你自己的。基督的东西是不怕埋的， 埋下去的运出来的，我们的东西呢就怕埋，所以他把它埋掉，神就把这个环境把它埋掉，好让基督的东西出来。我从前曾经跟一些的弟兄姊妹讲过我进到神学院去以后的一次的经验。进到神学院里去，哎呀，我觉得那个气氛呢跟我在大学团契里的气氛完全两样。我在这个大学团契里面呢，连几都差不多，大家有说有笑，哇，好热闹，嘻嘻哈哈，真乐天得很。一跑到这个神学院里头，从前以为啊，这个神学院真是像天堂，那么安静啊，那么有规律，那么有秩序。我心里想，这个真像天堂啊！看看那边的同学啊，个个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他说很羡慕。可是我一进去以后，一个礼拜下来啊，我说这个东西啊吃不消，吃不消，静的可怕。我要动一动了，要怕人家讲我这个人啊。这个肉体活动太多如果我大声讲笑了，又怕影响别人读经祷告，哎呀，我一下一贯是野惯了，一下跑到里面去，我吃不消啊！天哪，真吃不消。这一方面呢，有困难的时候啊，也没有方法找人谈，不像那个年轻人碰到，哎，咕噜咕什么都讲出来，到那里很少人听你的，大家都忙着追求，谁来听你讲？不要。哎呀，坐在那里很难过啊，是孤影自怜了。多可怜呢、啊！现在孤孤单单剩下你一人了、啊，那就很可怜了。啊，在那里坐坐，望着窗子外面看了，正好是个水田呢、啊，春天的时候，啊，那个农人呢、啊，把那个稻子，啊，那个稻子，啊，从那个苗圃里头就，啊，把它都拔出来了。哎呀，我看那个这个苗圃里头的稻子啊，真是好看，像个绿色的地毯。风一吹来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波浪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啊。哈，现在呢，这个农人把它都拔出来，拔出来以后呢，我看到他这个农人呢，把四五个一捆啪丢一起，啪丢一起，啪丢一起。以后呢，这个农人又来啊，在水田里头，他抽出一两根，插一插，两根插一插，把它分得远远的啊。看看一看，分下去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呢、啊，那些。稻的苗啊，个个垂头丧气，那个头都搭在那，那个头都搭在那里。我一看见，我说：“真像我一样，真像我一样啊！”我从前记得苗圃里头，是不是跟那苗圃里头啊？那是想着，当我们同在一起啊，你对着我笑嘻嘻啊，这是啊，真快乐无比，真快乐无比啊！怎么好呢？啊，现在呢，哦，啪，拔出来了。咦，插在这里，周围都是海，都是水，哦，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后来看将来怎么样，会不会死啊？不会死啊，不会死。哦，后来长得快得很，不然快得很了、啊。哦，那个果子结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人在一起，更胜扎，更胜扎，更胜扎下去。大家挤在一起啊，你扎我，我扎你，不要谁扎谁，扎不到那个养分里头去，甚至拔出来。摘下去，孤单是孤单，但是能力的泉源在那里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所要侍奉神的人，不是讲讲说说的，不是的，不是在那里哦，外头哦，光是活动很多的。你要讲讲说说，共产党比你会讲，什么事？共产党员比你会讲。你要回大陆去啊，你要想跟那小孩子讲，你讲不过他。波士顿有一些人回到大陆去，哦，就说那孩子们真是难对付，呱呱呱，你讲讲毛主席这样那样的，真是对付不了。要什么东西？真实的生命，真实。现在，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磨练里头，为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埋藏自己，让基督的生命出来。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都晓得一件事情，神今天要我们侍奉他，这并不是单位的现在的目的，现在的目的。哦，今天不是说哎呦 这个教会里面啊没有人侍奉哦，所以上帝的工作啊就停顿了啊。上帝可以找别的东西工作，上帝甚至一个公鸡都可以给他做工，上帝可以要那个驴来说话替他做工。为什么上帝神要我们来侍奉他呢？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地上来服侍他呢？无非是借着这个机会将基督的生命组织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作为将来永世里面侍奉的准备。这是神最终的目的。在永世里面谁神用谁来侍奉他？神乃是用他的儿子来侍奉他，用他儿子侍奉他。他的儿子是谁呢？基督耶稣。所以圣经里一直说唯有基督，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怎么样子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呢？神就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到一处。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八章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读起，读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读到30节，我们一起来做读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里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下面接着就是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学到了这功课，让基督的生命在万事里面能够组织在我们的生命上，主将来要使他得荣耀，得荣耀，在宇宙的永恒里面使他的儿子得荣耀的时候，使他的儿子掌权的时候，所以完全要像基督。今天神的仆人啊，将弟兄也讲过啊，因为我们不要见他，不要像他啊，就像他的儿子。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0节读起，读到第11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0节读到11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和那以得以成圣都是出于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所以这里讲什么呢？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什么儿子，领许多的儿子进哪里去？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神如果有一个所爱的人，如果有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神希望他有属天的眼光来对待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待那些他所不大喜欢的生活。如果你要平平安安呢，你就平平常常；如果你要像神的儿子呢，你都要给他机会，你都要向他支取，在他的面前认真的学习。成人主日学就查考这个旧约的约瑟啊，旧约的约瑟。在雅各的这个12个儿子里面，约瑟是与众弟兄不同的啊，可以说12个儿子里面是最好最好的儿子。这12个儿子里面谁最倒霉？按人看起来约瑟最倒霉。 他倒霉用人的眼光看。但是神说，神说这一个儿子呢是将来掌权的，掌权。那么是要掌权的，是不是就一帆风顺呢？不，就因为你要掌权呢，所以你要受严格训练。对于约瑟的那受苦的13年，神是不需要的，但对约瑟是需要的，对不对？因为神老早就定规，这个约瑟就要掌权。但是你凭什么资格掌权呢？你生命不够，你的本领不够，你的样子也不行，你怎么掌权？所以神就训练他。哇，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呢，这约瑟一定有很多问题。感谢主，他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这就希望我们今天所要。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侍奉神，讨神的喜悦，这是他的目标，对，坚定不移的。环境会改变，他的遭遇会改变，但是他的心智一直不改变。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有很多问题他不能解决的，他凭着信心解决了。因为他的目标定了，所以那问题他不管他。今天许多基督徒呢，如果遇到约瑟的那些问题啊，我看热心的就容易变成不热心。这约瑟遇到些什么问题？然后咱至少有四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好人受苦，你说这是不是容易让这个人跌倒？好人受苦。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非颠倒。凡是讲到是非的事情呢，是呢在这个约瑟的身上他总是倒霉，这个非呢总是得胜，这永远跌倒。还有一个什么？约瑟遇到什么呢？约瑟所遇到的就是他受到突然来的打击，意想不到的。你看他被爸爸差遣出去看望他的10个哥哥，哇，你看这是个很艰巨的使命啊，找很久找不到，是不是他最后呢听说在多丹那个地方他找到了。你看那个时候这个约瑟的心多么快乐，是吧？你如果走那么远的路啊，你看见哥哥在那地方了，马上就要与哥哥相会，哇，这是正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了。一跑了去，哥哥来的正好，把他抓住了，丢在坑里，甚至要把他杀掉。突然来的打击，正在快乐成功的时候突然来的打击。好了，后来还是这样，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呢也是做好也受苦，正是做到一个地步呢，波提乏已经把所有的都交给他，一概不问，已经升高了。正是可以说苦难过去了，现在可以坐下来透一口气了，正透个气还没透完呢，噗，又来一下，又来一下。而这次打得更深了，这打得翻到监牢里去了，好像我们在大陆里面说翻身呢，越翻越深，越翻越深。大陆里说聋人呢，苦人翻身，这个是翻身。有一天我跟一个大陆的人传福音，我坐在后面，我说好啊，你是聋人啊，你翻身了啊，是啊，越翻越深，越翻越深。这个人就越翻越深，翻到监牢里的。第三个他遇到是什么？第四用的呢，就是善行无果，你行善没有结果，一直要做善，做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神公义呢？做到什么时候才看见那个果子出来呢？我已经从年轻一直到现在30岁，没有做过坏事，但是一直没有果子出来。弟兄姊妹啊，这都是好多基督徒跌倒的原因啊。从前我们教会里头发生一个问题，就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生病，生很怪的病，很重的病，哎呀，拼命为她祷告，坚持为她祷告，有一段时间呢越祷告越糟糕。好了，好多弟兄姊妹啊就在那怀疑了，神到底真的假的？神听祷告不听祷告？有一个人特别问我教牧师啊，为什么神让他生病啊？幸亏好，什么要他死，要死的恐怕也很多人都跑掉了，跑掉了。你看这个哈巴谷，对不对？他也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恶人横行？为什么这神啊允许这个自高自大的加勒底人啊任意妄为？他有问题。你看诗篇七十三篇那个诗人也是这样，他说啊，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心里就不平，啊，这个不服气。不服气的结果呢，他就埋怨神，他说神啊，你实在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突然洗手表明我无辜啊，他过不去。那么你看很多人的确他并不是不想行善，可是他行善丧志，把他选出来做团契的干事，好好的干一干啊，这个骂他不在乎，主啊你知道啊，大概明天就不骂了啊，他以后大概就好了啊。啊，看看他越来越骂，越来你越对于他好了，他就越欺负你。后来说还是这条路啊，说说的圣经的道理啊，是讲讲是很好的，行是行不通的，所以不要那么糊涂了啊。啊，是恶人呢，只有用恶的对待，所以他恶我也恶。哦，这样太平了，那是太平了，你饿他就不作声了，但是你生病没有了，生病了。这个约瑟，感谢主，他在当时遇到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说他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完全解释得通的。我绝不相信约瑟他知道临到他身上啊的美意啊是个美事啊，他一样啊觉得解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情呢，他死守不放，荣耀神，什么都可以过去，侍奉神，荣耀神不能过去。所以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说主你要我做仆人，我就好好的做。在我们那个查经啊，主日学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面，这个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怎么个看见呢？神怎么会与他同在？什么与他同在？他当然灵性很浅，他以为耶和华就好像天使一样周围就看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意思说，当他按照神的意思忠心的办事的时候，事情在他身上就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什么事情到了他的手上和到一个别的人的手上都不一样的，不一样。那有神的那个祝福在哪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哪里？所以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这个主人就越发的相信他，越发的把一切所有的交给他。我们再看他被无冤枉下到监牢的里头，圣经里说过了不久呢，这个人呢还是个外国人呢，是个被冤枉的人呢，人家都看着臭名呢，马上到那个监牢里不多久啊，这个禁足呢又把监狱一切所有都交给他，又是疯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谁同在？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敬畏神，我们怎么知道他敬畏神呢？又回到老话来，他尊重人，看重别人。所以有一天他在那里监狱里面，他看见看见两个人呢，脸上带着忧愁。你们在这地方聚会，你看见几个人脸上带忧愁没有？他说我都没看见，恐怕你没有看。这个约瑟啊，他看两个人忧愁，他说你忧愁我也忧愁，大家愁在一起吧。你们会说我甚至更该愁了，你看我多命苦啊，十个哥哥把我卖掉，哥哥卖我啊，真是很少有的事轮到我了。你看我多么爱这个波提乏，多么忠心啊，结果他一面之词就把我打倒在地，前功尽弃啊，我真是冤枉。他不是这样，是你看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就尊重别人，像他的主一样。所以他跑上去，他说你们两位为什么忧愁呢？为什么忧愁呢？他没有想到自己忧愁，是想到别人的忧愁。正是因为他这样，所以他有耶和华的同在，一切所临到他的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在生命上 他成熟了，在他的才能上、智慧上都成熟了。所以时候一到，神把他从监狱里头开出来，恰到其时，恰到其时。如果他早两年出来呢，这个约瑟做不了宰相，早两年还没有饥荒，说不定出来赶快回老家去了，呵呵，回家去了以后全家受苦。这吃两年正是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最美好的地位摆在那，非他不可，而他也能够做得上，所以他从监牢一出来马上就能做宰相。哇，这个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哦，不简单的，哪有一个人一辈子受苦啊，他一下子能做宰相呢？要你做掉，我想你做的手忙就乱了，呵呵，这个不简单的，没有受过训练，没有那个本领，做不上去，给你啊都要做乱掉了。但是对约瑟讲起来，他已经准备好，为什么准备好？那多少年的训练了，已经把他训练出来，所以他无论到哪呢都是做头的。怎么做头呢？生命让他做头，小事上做头，小地方做头，小地方做头，这地方学习，那地方学习，甚至有人说这个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在监牢的里面，他是神把他放在政治大学里头，政治大学，为什么？那里是个政治犯的所在，那个是王的囚犯所在，所以不是九正就是善长，所以他在那里服侍他，他一定在那里学习，政治是这样那样那样，所以他出来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成熟了，成功了，做了他神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应验，因此他后来他就想起神的话，原来这13年是有这个目的，我现在明白了。他一定要感谢神，说原来我那样子的一个人生观是我带来今天这样一个荣耀的结局。今天神要我们侍奉，为的就是准备我们将来的侍奉。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19章，启示录第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什么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再看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什么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有讲过主再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时候呢？是新妇预备好了的时候。当新妇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主还不能来，不能来。不错，有人说为什么主没有来啊？得救的人数没有满足，这圣经告诉我们，我想不是单位这个原因，单位这个原因啊真是得不偿失。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说这个世界啊，每生下一个一个 generation 啊，一代，这一代里面呢，新的一代信的多还是不信的多不信的多，所以多等一代呢，就明这个地狱里头多更多的人，是不是？如果等来等去了，这个地狱里头啊人越等越多，这个比例啊，哇，真是可怕。得救的人呢就越来越少，神的心很难过。你说所以主没有来了，因为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神呢，主耶稣还没有预备好地方，还没预备好。为什么没预备好？主说一句话什么都成了，现在天堂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像 Montreal 那个世界运动会罢工啊？是没预备好，所以在天堂工程停顿呢？为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心腹没有预备好，在主来的时候像他儿子能够施赏王权的人不够啊，行政人员不够，行政人像样的能够像那个约瑟那样的基督徒不够， 这是外表的，那个基督的生命没有的，没有方法能够管理那未来的新天新地，没有方法。神的定规就是基督他的儿子掌权，唯有基督一切是靠他而立。现在像基督的基督太少，心腹没曾预备好。所以啊，我们今天看见教会里头很多人在那地方说我没有侍奉，没有侍奉。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是跟随主，是让基督的生命出来，是从每一天的生活开始的。我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有的时候觉得心里很着急啊，一方面看见有才干的弟兄姊妹很多，因为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我常说是不简单的，头脑很大，这个本领很多，谁到一个地方呢总喜欢有个侍奉的机会，这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再说，不是一个地位，乃是一个生命。一方面要想侍奉，一方面给他侍奉的机会呢摆在那地方他不侍奉。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教会在这个每一个礼拜啊都有安排做招待的，安排做到，这是不是侍奉？是不是侍奉？招待是不是侍奉？是侍奉。很少有人做招待的能够早半个钟头到，有很多是他招待啊，今天我招待他迟到了，他说我要侍奉，要侍奉，要说是什么侍奉呢？站台上去侍奉了，侍奉。比如说我们教会也是啊，负责没有请柬的事儿啊，是弟兄姊妹我们轮流每一个礼拜随之日，随之日。哎呀，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忠心，甚至看都不看，待他少了最好不要少，要少的话少容易的地方，偷工减料。这样的人你说是将来管永远的世界怎么管吧？你说天堂啊要不要造反？要不要造反？魔鬼要不要笑话？所以这些人你看看，这个地方还没扫干净，但是天堂没有脏的地方啊，但是这个样子就不像了，不真。神所要的是他儿子，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罪人身上流露出来。神多么的爱我们，并不把我们救出来算数，要是我们像他的儿子，得他儿子的荣耀。求主让我们不要放过今天那个操练的机会。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求你把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的奥秘借着你的话向我们显明。求主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天上的亮光，另外一番的境界。求主不让我们光是说你的再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的生命是对准那个方向，像历世历代以来那些爱你的人一样。主，你告诉你的仆人保罗说他要得荣耀的冠冕，不但是为他存留，也是凡为一切爱慕你显现的人存留。我们就求主把我们也算在其中的一份。哦，仰望你在这青年人中间，你兴起人来做众童女，快跑地跟随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